最近大概大家都很忙哈，忙到要加班，忙到晚上还会接到电话，忙到你的所有的时间表都是很紧的，再加上这个年底的忙碌，无论是感恩节，无论是圣诞节，无论是华人所说的尾牙，或是各种的个人的这个教会的你的家庭家族的工作上面的厂商之间的，哇，那就数不完了。所以年底是个非常忙碌的季节，但是年底也是一个很好去看一看芦苇的季节啊。那前面两章在马太福音里头，这个耶稣就讲到，你们要到旷野去看什么呢？是要去看芦苇吗？还是你们真的要去听施洗约翰讲道呢？说耶稣跟他们说，要到那个地方去看芦苇，还是要到看穿华贵衣服的人，到城市去看华美的地方，看到外到郊区去看上帝所创造的地方。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他给一个另外的一个日常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常常会遇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受伤的芦苇。芦苇是世界上最平凡的草本植物，遍地都是，绝大部分在荒郊野外，但是上帝眷顾这个平凡的生命。在旧约圣经里头讲了，这个芦苇是上帝眷顾的压伤的芦苇，上帝不使它折断。压伤的芦苇在这片风景的后面，那个就是芦苇，这片是芦苇啊，芦苇很高啊啊，这个你们熟悉吗？这是什么 ？Hooping Crane， 鹤，丹顶鹤。我没有实际下去这个我们附近不远的 Arantes， 德州这个地方海岸是冬季候鸟来的地方，这个鹤会到这里来啊。根据研究，保护这个保育区啊，最低只到15只。那现在经过将近50年，大概看看有没有50只。鹤是很脆弱的高等的鸟类，所以呢，他们需要像芦苇这样的地方来供应他们的生存的环境。当这样的环境被破坏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生存了。他们很奇妙，每一年到一样的地方，到一样的那一片草地里面，那一片的这个觅食食物的地方，到那一片这个下蛋的地方，到那一片他们原来到过的地方。所以呢，上帝要眷顾芦苇有目的啊，要养育这些其他的生物，其实对人也很重要。芦苇啊，它18平方尺的芦苇，它一天的氧就可以供应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氧。那这种地区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如果没有芦苇的话，那个地方会出现臭味，会出现沼气，会出现甲烷，所以呢，到那样的地方是会容易在其中就会窒息。可是芦苇是上帝所预备可以供应许多的氧，也供应那个地方的水生物，螃蟹啦，蚌壳啦，鱼啊啊，这个大的鸟，当然小的鸟我们到最附近去看就看，可以看得到。我们应该是去年去 Arantes， 那个时间还早，11月还没有看见，去那个大概三四层楼高的那个瞭望塔上面去看，没看见啊。但是很奇妙，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找来找去，哎，居然有这样一个图片，不过这是上海那边的图片。 上海也是从西伯利亚下来这个候鸟会经过的地方。那在美国除了德州、南德州这里以外，到佛罗里达也都有这个鹤的这个踪迹。在中国，鹤认为是吉祥的鸟啊，是长寿的祝福。那但是更重要的，它的生存环境是一个需要保护，是显明上帝的一个心意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在耶稣用这个时候，他说这是这个圣经上的话，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赐给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以赛亚书42:1-3，这是耶稣讲这段话之前8世纪的时候，旧约圣经就预言耶稣基督来的角色就是他所看重的，他所拣选的，他所扶持的，是神的仆人，他行神所喜悦的，将他会领受神的灵，把真理、把公理传给万国万邦。耶稣基督来是一个温和的，是一个不宣扬在神面前的神的仆人。他顾念我们，好像压伤的芦苇。你知道，压伤的芦苇啊，他就不再能够吹笛子。以色列人现在很多的地方也都这样，那个芦苇中间空的吗？所以芦苇可以直的就拿下来剪好了，然后可以吹笛子，是一种乐器。但是一根压伤的芦苇就不能够吹出美好的音乐。所以在旧约里头就讲神的百姓，人万国的人在地上好像芦苇被压伤了，失去作用，不能够再吹出美妙的音乐。世人的生活如果受了压伤，我们就会在这个伤痛之处破坏、破坏、破碎，不再能够按照我们这个人应当有的传递出来安慰的信息，发挥出来美好的信息。所以在旧约这样说的时候，就显明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人好像长在那个泥潭里的芦苇一样。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来除灭罪，耶稣基督把罪和罪人分开，耶稣基督来抢救我们这些贫乏困倦的人。罪使我们的生活中间不再丰富，罪使我们失去我们可以承受那个丰富祝福的能力，从神而来的祝福的能力，发挥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才干恩赐的能力，像这个芦苇一样，本来直直的可以发挥作用，无论盖房子用芦苇盖的房子，这个在海岛国家苏格兰他们就是这样，有芦苇盖的房子，芦苇夏天种很多，因为他们在海岛国，所以芦苇很多，所以种芦苇有个目的，除了吹笛子以色列人做了以外，很多地方没有别的建筑材料好用，夏天种很多的芦苇，到了秋收把它砍了之后，干了之后，整捆整捆的做墙，上面的那个蓬草就可以做屋顶，很简单的生活，却也是冬天还是可以保暖的，因为它的密密麻麻，而且有地方没有那么冷。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这样，要把我们受过伤害、受过挤压在里面那些伤都把它除掉，把我们的贫困、把我们的这个被夺去的、被罪所夺去、被撒旦所夺去的重新恢复到我们身上。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被压伤，耶稣基督来为我们 受苦受害，就要叫我们恢复可以得到天国生命的祝福。 所以耶稣对门徒众人讲论，说法利人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面，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下面就说明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但他们自己的指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就在马太福音的应该是24章哈，1到4节，耶稣非常非常的看重人在地上，23章哈，非常看重人的遭遇，所以他了解我们在人生活中所遇的重担。上礼拜我们讲，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神面前来。今天继续讲，耶稣看见人在地上的重担，觉得好像芦苇被压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再次看一看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里头，他告诉我们他了解人所遭遇的压力。马太福音你若是有翻开的话，马太福音12章，那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安息日原来是旧约预备人去敬拜神把重担放下来的日子，所以这个第十二章的1到4节啊，那个地方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就好像我们经过，我们去这个野外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的野草莓，我跟师母会摘来吃，有些野的果子可以摘来吃，也有野菜可以吃，上帝预备的。那时候耶稣跟门徒经过麦田的时候，肚子饿了，麦穗掐起来吃，但是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到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之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用他们所熟悉的旧约的圣经来跟法利赛人对话。法利赛人就是在当时很有权威的人，他们掌管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生活，掌管他们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在这里你在肚子饿的时候经过麦田，那里有麦子不可以摘来吃，如果你经过葡萄园有葡萄熟了，你也不要摘来吃。中国人是说瓜田李下，但耶稣基督不是用这样的角度在讲。其实种地的人都是希望人到哪里吃的你不要拿走去卖，原则就是你需要你可以用。所以法利赛人看见发出控告，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啊？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陈设饼，这个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耶稣讲了只有祭司才可以吃，但是第5节耶稣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圣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换句话说，即使是今天，在那时候就是在那个敬拜神的地方，在敬拜神的时候，那个服侍神的祭司在那里犯了错，不算有罪。今天也是一样，你到神的面前来，在这个礼拜天你的教会里头，你做了犯了错误，是因为你的需要而犯的错误，不是你要得罪不经意得罪神所犯那个错误，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耶稣讲他们有需要，但是按需要他们拿的时候被压制。第5节他讲的更重要郑重的话说，哇这个即使那样还是没有罪，所以他们第7节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本来是没罪的，但是他们把它变成有罪，换句话说 颠倒事实，第五节跟第七节哈，安息日的主，第八节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你们说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所怜悯的事做下去，上帝不上也对。压力在于我们希望完全，但是当我们不完全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心在神面前愿意悔改，我们有心在神面前说我这是不得已的，上帝不上而有罪。法利赛人不肯面对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到了后面他们用权威来压迫耶稣，一直到第十四节他们商议要除灭耶稣。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是在圣地里头，在安息日那一天，有一个人他的手枯干了，就像被压伤的芦苇，他的手的功能不能够发挥了，他都按时候到神的面前，在安息日来寻求神的帮助，来寻求教会的帮助。但是规则是今天只能做礼拜，其他事怎么办？有病要不要管？万一是牧师在这里讲到中风倒了怎么办？大家继续做礼拜是不是？不是吗？赶快送到急诊处去嘛。所以因为这样，法利赛人就商议要除灭耶稣，用权威压迫。那个被医治的人也觉得，哎呦，我好大的罪恶感啊，我得了医治，耶稣却要被杀。你知道那个场景是非常紧张的。但安息日在圣殿里头，真的有没有内心的安息？没有。所以整个这一章圣经就在讲，其实接续上面十一章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面前来，耶稣讲是那时候人就有劳苦，是从古到今每个人都劳苦。那时候劳苦是什么？第十一章讲完了之后，第十二章更明显了，就是在那一种颠倒事实，在那一种有权威压迫，在那一种下面一大重担，就是他们制造一些他们的意见，产生舆论的压力。二十二节到三十八节，刚刚从十五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就是前面有名的话说，所拣选、所亲爱、所喜悦，神将灵给他，把公义传给外邦，不增进不喧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船的真火他不吹灭。这一位充满慈悲怜悯，了解我们人性的软弱，了解芦苇折断压伤不得已，耶稣不折断。所以犯了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法令要除，但是耶稣说免了吧。有一个牧师讲到用这段圣经，他用的就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那个妇人，众人把那个在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说，这个按照律法来说要把她致死，你怎么办？很严格的律法的规这个要求，大家都可以拿石头立刻把她打死，耶稣你怎么处理？按律法办吗？按律法耶稣就没有慈悲了，按律法办他也违反罗马人的规矩，犹太人没有处死人的权利，必须在罗马的法庭里头决定以后他们才可以执行。所以耶稣变成两难，耶稣用了一个最有智慧的方式说， 你他就在地上，他就在地上画字，然后跟人说，如果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来打他。于是在地上画字的时候，所有的人就一个一个都走了。那时候法利赛人就用这样的方式给人许多这样的重担压制。他们抓到的时候已经是用法利赛人的权柄，然后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制造一个舆论压力让耶稣选择。这个地方也是一样，22节，有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说，这个人啊，他怎么赶鬼？他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个别西卜就是撒旦的别名。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城，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子弟赶鬼又要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纵然他们制造一个完全相反的这个舆论来定罪耶稣，让别人都觉得那不要靠近耶稣，因为他的能力不是从神来的。舆论有时候会把真实给压制住了，舆论会把当接受帮助的也给模糊了。今年美国的很多的舆论就是倾向于毒品合法化，毒品合法。我们知道在另外一周，我原先在那里的那个礼拜堂，它的对面就是一个心理诊所，他每年要那里的病人去看病的，可以从维吉尼亚政府接受很多的补贴，然后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心理上的这些困扰。后来我才知道，那里90%以上的病人都是跟吸毒有关的。所以当毒品合法化的时候，纳税义务人的钱很多就来解决因为吸毒以后所造成的很多身体的困境、情绪上的困境、家庭生活上的困境、工作上面的困境。想想看，在中国的1842年发生了什么事情？1842年有人说出来，大声演讲，鸦片战争。所以你看2014年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州投票提案正在研议之中，毒品合法在我们的周围。因为这些人制造舆论压力，哦，他们有很多的权益，他们很多的需要，于是沉默的大多数就在像法利赛人那样的权威之下任他们摆弄。另外一样舆论的压力就是同性恋婚姻合法。我们在费城住的时候，费城的那个Franklin 大博物馆对面，费城的艺术馆旁边，罗丹博物馆旁边，那些大的美好的这些建筑旁边，另外一种很大的建筑物就是费城的家庭法庭。很多层楼，很多个房间，很多家庭有这些问题。所以 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在维吉尼亚14年，到这里3年17年，在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里大概20年前了。这20年到今年，美国的婚姻制度已经完全走了另外一个方向了。舆论的压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控告耶稣，最终耶稣被钉死。这个地方杀机已经开始，他们要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14节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耶稣基督知道就离开那里，许多人跟着他那个点，这个字我后来来不及补了，就他就把其中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耶稣医治是完全的。昨天我们在听一个特会，其中就在讲，如果我们里面的伤没有得到医治，你的肉身的伤没得医治，那你以后你这个用力，里头有淤血啦或者什么的话，你的用力的力量就少了。刚刚那个血气不干也可能是这样。我们听一个见证，一个姐妹到西藏，她去帮助那里的人，她看见有一个是做工的，几年前她在做工的时候被压到了，她的腿被压到了，于是她的力量就不够，她就去医院看，医院给她开2次刀。那他们去那里帮助，后来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伤口是开的，里头在灌脓，所以他们就赶快这个现在怎么line 啊 text 这些东西，他赶快跟台湾的医生联络，他们这个基督徒的这群里的医生联络啊，他们就说哦，赶快送到医院去，找不到医院，压伤了没有医治，就很可能他不处理，他可能整个的那个就报废了，他也不能工作了。原来只是压伤，到最后开2次刀，伤口开的一个化脓。那问他，你请你开药，可以开药，他一看是什么钙片，所以他们就跟他说，赶快把你们得到的抗生素给他，使他身体有这个抵抗，使那个发脓不要继续下去。被压伤的人需要医治，我们还有很多的邪恶之罪也使我们压伤，我们自己里头跟人的关系也使我们压伤，那里头的情绪的伤害更需要医治。有很多人的内脏器官毛病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情绪的压制造成的。那个讲到的时候就讲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赦免饶恕，没有赦免饶恕的时候，我们里头好这个事情把它忘了，其实没有忘记，我现在假装他得救没事了没事了就走了，但是你知道这叫做被活埋的伤，它里头继续在发芽在长，于是到一个阶段，当其他的人有点什么的时候，你就暴跳如雷，诶，这个没讲什么事情，可是你就反应很激烈，为什么？因为里头有压制在里头还继续发脓生长的，会破坏我们力量的那个旧伤。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因为耶稣要医治我们，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也不能够饶恕自己的罪。这个饶恕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饶恕别人，其实是放掉自己。我们想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把一些事情压起来的时候，其实它在里头产生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抗压能力就越来越低，我们身体也产生很多的副作用。靠心理医生没有办法，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靠着圣经，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 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他的手中，他要使这个亚伤的芦苇挺起来。耶稣很谦卑，这是第十七节，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是要求圣灵的充满，是要求那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大能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我们常常想到，哦，那个海浪翻腾，哦，那个大风来吹，把我这个芦苇压倒，上帝你不要叫风吹，风吹不吹，风仍然吹，因为耶稣要扶起的是那个亚伤的芦苇，不是叫风浪止息。你可以有能力来挺得住，因为他的道就是我们的力量，他胜过法利赛人的那些教训，因为他是充满怜悯的道，他不是一个残酷的命令，冷酷的要求，因为他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在街上祷告，在街上跟人辩论，没有，他不尊敬不谦让，到神面前来，他到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们也要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个时候的灯，当没有不能够烧，不能完全燃烧的时候，就是一把烟，所以呢他们就把它赶快弄熄了，不能够发光。所以耶稣基督来会剪掉我们身上应当剪去的部分，那个灯蕊要剪掉，它就能够发更好的光。所以他扶起亚伤的芦苇，使他能够挺起来，他也剪去不能发光的江残的灯火，让我们能够发光。好像没有了，把那个残余不能够发光的，对的，把它剪掉，我们可以为神发光。所以好树会结好果子，坏树也结坏果子。所以法利赛人的心里头，他们发出来的话表明他们其实是一棵树，不是出于神。所以耶稣基督切实的为我们，这以赛亚书这里好几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53章第6节，请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年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7章18节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也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所以57章18节是说什么？是说我们这些的人要遵行，愿意来回到神的面前，耶稣所传的道，如果我们愿意去遵行，就必定会得医治。所以得医治除了上帝主动做，还有我们的顺服。顺服首先从我们每天的生活开始，顺服从我们每天可以把心中所碰到各种那个过不去的，或者想起来过去让我们觉得很沉重很疼痛不能够跟人说的，我们接到了很多这样的祷告的要求，我们要花一些日子专心的跟为这些人特别祷告，因为这样的伤他们只愿意跟上帝讲，跟少数 你可以得到他的信任的人，他会告诉你，你有责任要为他祷告。这里说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到世上来，与我们一同来经过，他罪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压伤。所以耶稣基督确实是了解我们，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这首诗歌有人会唱吗？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爱我到底，创始成终。一起来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再一遍，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在唱的时候把我们自己唱进去，我们身上有什么压伤的地方，我们有什么不能够为主发光的原因，我们有什么需要耶稣体恤的，我们有什么需要他扶持把我们扶起来的，有什么需要他减去的，求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事，他可以使我们体会他的恩典，他怜恤我们，他体谅我们，他保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要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再来唱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要背了，好不好？你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阿爸父上帝，你是创始成终的上帝。主啊，我们人既是你所造的，你也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劳苦重担，我们需要到你面前来得安息。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无法安息，因为我们被压迫，因为我们被挤压，有别人的意见伤害我们，有别人颠倒事实的态度和做法，让我们觉得啊没有办法，我们逃不出我们的生活，我们逃不出我们的过去。但是天父上帝，耶稣基督来创始成终。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既然动了这个善功，既然让我们体会到你改变的大能，主，我们要到你面前来呼求你。可能过去好像不能改变，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过去，我们里面的一切交在你手中的时候，我们压伤的地方你会医治，我们受伤之处你会来缠裹，把过去一切交在你手中，让我们饶恕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饶恕别人，因为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相信我们，不再对我们那样。所以我们需要到你面前来，因为你既是掌管环境的上帝，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这个状况存在，芦苇上的风继续吹，海里的浪继续打，山上的沙土继续飞扬，路不好走，但是耶稣基督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 我们心中的光越来越少，求你剪除我们心中灯蕊上的残余不能发光的那些东西，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知道你要使我们发光，你要使你的光透过我们照亮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恶行没有，你要透过我们让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复兴的时候可以说出有蜜有奶的话，可以安慰别人，可以滋润别人。先来滋润我，我需要你，先来洁净我，我需要你，先来扶持我，我需要你。你是我们的神，也充满慈悲怜悯的神，你喜爱怜恤，你知道我们的枯干之处，你来坚固，你来赐下活泼的能力，生命的力量，谢谢你。我们里面打扫干净了，需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里面打扫干净了，需要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里面打扫干净了，需要耶稣基督的权柄，需要圣经上的道来充满，好叫那个邪恶的影响，别人的话语不再进来。我们需要你的灵来充满，充满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天天有新鲜的力量，有新鲜的祝福。谢谢你，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我们中间有一位 Anita 朱。介绍一下自己。对，他来过 Youth， 他是交换学生他来这里大概一年的时间嘛，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是真理堂的姐妹哈。好，欢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欢迎的？我们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也继续的体会上帝更新的力量。这礼拜生日的每一位求神赐福你们每天日子都在基督耶稣里蒙他的扶持，心灵力量刚强。好，我们来看家事的报告。今天晚上七点钟有教会众教会牛港地区众教会在这联合感恩礼拜，请弟兄姐妹参加。然后二十四号明天晚上教会 Youth 有这个电影叫做 Grace Unplugged， 然后26号晚上有感恩节的感恩晚餐，6点半开始，7点半见证会然后门口也有食品捐赠已经在门口那里有些人已经拿来我们求神继续赐福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帮助我们这位需要的人。好，我们请起立一起来唱三一颂。 你继续站立，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弟兄姐妹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是我们在受到挤压伤害的时候。阿们，请坐。